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16日，常年期第29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纪念宗座外方传教会主办的《世界与传教月刊》创刊150周年之际，教宗接见了该会的会士们，鼓励他们坚持创会之初的精神，继续表达和推动一个走出去的教会，完全投身于福音传播的神圣使命。教宗接见海外法语天主教团体，指出相遇和祈祷能改变世界。教宗接见萨尔瓦多朝圣者，敦促他们跟随殉道者的方宗。教宗接见参加圣诞比赛的青年艺术家，邀请他们不要为娇柔造作的圣诞节歌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纪念宗座外方传教会主办的《世界与传教月刊》创刊1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10月13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该会的会士们。教宗在讲话中称赞该月刊的现实性，在创刊之初他们就已经表达和推动了一个走出去的教会。教宗表示，150年前创办刊物时，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了解传播工作在传教使命中的价值。它首先是为教会自身，然后是向教会外完全投身于福音的传播。这些150年前的先驱们知道要让人们明白他们要去的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福音和地方团体是如何相遇。教宗鼓励道，这些仍然是今天《世界与传教月刊》杂志的使命。接着教宗说道，即使在如今，报道和直接的见证仍然是这个杂志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这要归功于他们始终报道鲜为人知的地方和事件。教宗赞赏宗座外方传教会主办的亚洲新闻社和世界与传教杂志，以及该修会所使用的其他传媒方式，他们将自己置于无权发声或不被倾听和最贫穷的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和被遗忘的战争的受害者的一边。随后教宗说道，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那被遗忘的战争，今天我们都很担心在欧洲，在欧洲的家门口发生的战争。有这样的担心很好，但战争已持续了多年，在叙利亚超过了10年。想想也门，想想缅甸，想想非洲吧，这些都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因为这些都没有在欧洲地域发生。忘记战争是罪过。教宗继续表示，帮助人们去了解是传教的核心。你们要提醒基督徒团体，如果只考虑自己，就会失去走出去把圣言带给人们的勇气。宣讲福音，与人民和不同的文化相遇，如此我们就会获得创新并保持青春的活力，也与其他的宗教建立对话和友谊，承认 我们都是唯一天父的子女。最后，教宗总结道，传教士们经常在社会的边缘之处发现，在他们到达前，圣神已经先他们而到。因此，重要的是让年轻的教会、正在成长的团体发声，他们今天表达出新的动力和希望，以及对圣神的顺从。教宗方济各10月14日接见了在罗马参加牧灵日活动的海外法语天主教团体的成员，勉励他们要像门徒们那样，在耶稣升天后同心合意地聚在晚餐厅内，我们也蒙召聚在一起保持合一，在深恩的多样性中相互充实，注视兄弟姊妹。这个海外法语天主教团体近日在罗马共同反思教会的同道协行的进程。教宗表示，你们要与所在地区的基督徒同心合意地成为不自我封闭的团体，不限于不结果实的孤立状态，而要成为当地教会的积极成员，接触不同的面容，交换目光，分享每个人的生活，这是耶稣召唤我们要活出的亲近关系。相遇能改变生命，这很重要。相遇能改变生命，福音满是这些与耶稣相遇得到救助和康复的相遇。相遇要求开放、勇气，以及乐于接受别人向自己提出的挑战。谈到教会会议，教宗强调，这是灵性和教会分辨的一段行程，必须借着朝拜、祈祷和聆听圣言来完成，不可以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计划为出发点。同道协行必须以聆听为前提，我们必须在教会内发扬聆听的精神，这样一来，天主就会给我们指明应走的道路，使我们走出我们的习惯，照叫我们像亚伯郎那样走上新路。我们需要聆听天主对我们说话，不要心不在焉。教宗指出，如果没有这样的聆听，就会把这恩宠的时期削弱成一个会议、一项研究或一种议会。教宗说，教会会议不是一个议会，因为教会会议最重要的主角是圣神。教会会议是恩宠的时刻，圣神引领的进程，它使万物更新，使我们摆脱世俗、封闭、一成不变的牧灵规划和恐惧。它叫我们询问自己，此时天主要向我们说什么，以及他愿意引领我们的方向。教宗提到，宗徒大事录记述，在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充满了圣神，不再恐惧，并准备好去完成受托付的使命。教宗说，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护我们免于内心的老化，使我们有勇气总是以新的方式将福音带给众人。我们基督徒不能只满足于得到圣神的光照和激励，以及充满他的恩典，却不感到召叫，以我们的相遇、聆听和兄弟友爱去通传这热火，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天主的美妙。教宗强调，我们需要在圣神的引领下成为走出去的教会，不怕走向期待福音喜讯的外人。最后，教宗将在场的人托付于教会之母玛利亚，并坚信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的相遇必使整个教会的同道协行运动变得富饶。教宗方济各10月14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萨尔瓦多朝圣者，他们为感谢四位殉道者于今年1月在萨尔瓦多被册封为真福 前来罗马朝圣。这些殉道者是1977年3月22日遭杀害的耶稣会士格兰德神父，及与他一同遇难的平信徒索洛扎诺和莱姆斯，1980年在萨尔瓦多内战中遭杀害的方济各会士斯培索托神父。教宗指出，殉道者是上主的无常的恩典，天主赐予他的教会最宝贵的恩典，因为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展示的大爱。这也是为萨尔瓦多朝圣教会和普世教会的恩典。教宗特别提及圣卢梅洛总主教于1977年3月14日在格兰德神父的殡葬弥撒中的讲道，那些真福圣人的殉难带来的第一个果实是教会恢复了合一。总主教在讲道最后说，让我们尝试了解这个教会，让我们受到这爱的启发，活出这信德。我向你们保证，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重大问题。教宗指出，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这些见证者的鲜血，在祈祷中深思天主对萨尔瓦多教会所说的话。接着教宗表示，在这个时刻我们蒙召省思教会的同道协行，在这些殉道者中我们有并肩同行的最好的榜样，这是你们每个人主教、司铎和牧灵人员今天向上主祈求的。教宗最后提醒在场的人，耶稣的十字架是所有人的十字架，是教会的十字架，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追随他直到牺牲。在教宗的心中一直有永远不能被忘记的最脆弱者，他说，我们要彼此鼓励，要想到在我们的人民中处境艰难的人、最贫困者、服刑人以及那些无依无靠的人、病患和遭遗弃的人。我们感谢天主，让我们能以信德的力量前行，为我们的人民服务。教宗方济各10月14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参加圣诞比赛的年轻艺术家。他指出，一个虚假和矫揉造作的圣诞节与耶稣在白冷城的诞生及其对今日人类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这次音乐比赛由天主教教育宣言基金会推动，得到援助协会的帮助，面向35岁以下的歌手。教宗提出一个建议说，你们不要模仿演艺界中的大明星，不要追求时尚和有所成就的模式，你们应做自己，有创意，即使会带来一些批评。教宗表示，最重要的是让你们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惊叹，这惊叹已丢失，我们要重新把它找回来，要让人们对不可置信的事实感到惊叹。天主降生成人，成了一个无助的婴孩，在一个山洞中生于一个童贞女，她的摇篮是喂牲口的马槽，要引起惊叹。如果人们感觉不到惊叹，歌曲就不会进入人心，无法传达喜讯。教宗继续说，除了引起惊叹之外，艺术家作品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简单，但要注意是简单，不是庸俗。他提到传统的圣诞歌曲，圣亚丰索在18世纪中叶写的歌曲，比如描述圣诞夜的 Tu scendi dall'stelle， 你从星辰而降，简单却优美，富有意义，并且不断地触动我们，滋养天主子民的信仰。音乐之美也能抵制战争的要挟。他欲请青年艺术家，我们要继续梦想和平，为和平努力， 撒播弟兄友爱和社会情谊的种子。你们要伸出援手，用你们的音乐一直伸出手，这非常宝贵，因为音乐是普世性的语言，音乐具有不可估量的教育价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他说，某城中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他多时不肯，以后想到，我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于是主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天主所造选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迁就俯听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这信德吗？准备的步骤应该使我脱离我的自我中心主义。如果天主首先让他的被选者长期等待，然后才抚允他们的请求的话，那么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他们变得彻底贫穷，以便能够从天主手中接受恩宠。所以我现在努力使自己摆脱我的自满自足、独断专行和固执己见，并能在耶稣那里收敛心神。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静待片刻，以便使自己意识到他的灵在。我以信德的目光看见他在注视着我。我不愿寻找标记，唯独信任天父和他的慈善。我选用一种姿势，然后在他面前俯首。这个姿势会帮助我，能使我对他产生敬畏之情。我采取我的祈祷的态度，然后尽可能不再移动身体，这样可以帮助我完全地安静下来。我不逃避我的贫穷，以及或许在近代中出现的急躁和骄傲的情绪。我还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现在，我简单地浏览这个事件。耶稣向他的门徒们谈论了他的再度来临，在他的再度来临之前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被选者会像这个寡妇在他的判官面前一样，似乎徒劳无功。天主像个判官一样，似乎不肯。 当我们打算放弃的时候，便说明我们不相信主在照顾我们。只要世界存在，基督徒就生活在上位之中。我所设想的事情发生的地方是整个的人间，以及在天上天主的心里。他满怀爱意地倾听着他所拣选的人日夜向他呼吁。我祈求天主赏赐我特别的恩宠，使我能够以内心的认知，一种爱的认知去认识耶稣，而不只是单单的停留在从外在的形式上认识耶稣。这种内心的爱和认知会乐意倾听我们在黑夜里发出的恳切祈祷。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常常祈祷并不是不断的念经，而是常常生活在祈祷的态度中，内心不断地指向天主。从我是否很容易为明确的祈祷留出时间上，我可以注意到我的心是否指向着天主。如果我喜欢祈祷，而且在此期间始终在他那里收敛心神，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分心的话，这便是一个记号，表明我的生活在指向着他。某城中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众人。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他多时不肯，以后想到，我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众人，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扰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祈祷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看不见天主，尤其看不见他的心思。我们与人交往时也看不见他们的心思，未能看见某人的心思，我们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信德和爱德，通过他们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或更好说成为可感觉的。然而我们仍然依赖于标记，为了能够相信天主的仁慈和他对我甘心情愿的俯听，我需要耶稣的话，例如他关于这个寡妇所说的话。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情形，所祈求的被给予，不是出于爱或者怜悯。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免得她不断地来纠缠我。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那个一位朋友在夜间向他恳切借用三个饼的人身上。他最终给了他的朋友三个饼，但并不是因为他是朋友，而是因为他持续不断的请求。耶稣想鼓励我们把自己交托给天主，制止那折磨我们心灵的疑虑，因为我们总是不断的问，究竟天主是否照顾我们？耶稣的回答是，他照顾天野的百合，天上的飞鸟，连麻雀都照顾。天主是否俯听我们的祈求？连那个不义的判官，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祈求他，他都会这样做，更何况天主呢？现在我让耶稣的这句话把我引向他借此想明示的真理。天主有一颗慈父的心，在爱中关心着我。祈祷就是与天主的心相联系，信德就是确信我为天主所造选。天主所造选的人，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然而 为天主所造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期待天主的福听了。我们只需要看看耶稣就够了，他毕竟是天主所拣选的。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天主期待着能够将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刻。如果我能够这样去看待我和别人的痛苦，认识到天主父在等待着快快结束我们痛苦的话，那么我会更容易承受痛苦。痛苦往往比没有痛苦的生活更有益于我们。苦难能够净化我们，能使我们接受更大的喜乐。它是一种黑暗，却充满着恩宠的奥秘。可是，有时候我们却无法理解这一点。在痛苦中，我们常常被痛苦打倒。在痛苦中，我们常常忘记了痛苦是天主给我们的拯救。天主不愿意看着我们受苦，只不过是借着苦难来净化我们。但是人子来临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耶稣在这里转变了问题，他并不怀疑天主的救助，而是怀疑人是否能够保持对天主的信德。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对天主的信德，忘记了他，那么他便无法再救助我们。在祈祷结束的时候，我努力如同开始时那样专心致志。开始和结束都是重要的时刻。祈祷的成果有可能在结束时失去。结束祈祷最好的方法便是进行交谈。首先与耶稣交谈，他自己含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号和眼泪向那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谦敬而获得了福允。然后我转向天父，并重新表达我对他的信赖。然后我做一个简短的反省。反省结束后，我最后与耶稣再进行一次交谈，我也和在天之父交谈，然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